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网络上的朋友，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在今天这个节目中，我们一起从圣经创世纪来学习神的话语。请我们一起向神求恩，求神赐我们受教的心，可以领悟他宝贵的教训。上一集我们研究到雅各一家抵达埃及，雅各更见了埃及法老，还为法老祝福。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一家迁居埃及以后呢，约瑟如何继续带领全埃及度过可怕的饥荒。我们把经文先念一遍吧，创世纪47章11到31节。创世纪47章呢11到31节，第11节说，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喂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好，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看第十一节。在第十一节记载，约瑟按着法老的吩咐，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我们过去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呢，都知道约瑟一家获得批准住在歌山地，这里却提到兰塞境内。这个字眼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一节，还有十二章的三十七节，以及民数记的三十三章第三节第五节，都提到兰塞城。这个名字是来自著名的埃及法老兰塞二世，他曾经统治埃及，是在雅各一家迁居埃及以后的好几百年。所以在约瑟的时代呢，歌山地是原本使用的名字，直到几百年后，这个地方就用兰塞了。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使用了他当代所用的地名兰塞，因此兰塞境内呢就是歌山地。在诗篇第78篇12节还有43节，诗篇78篇12节和43节也把这个地方称为所安田。让我们注意，圣经多次提到这是埃及最好的地，这个超过雅各一家所要求的。他们本来只求可以免受饥荒之苦，或者说更进一步的，只求可以跟约瑟团聚，没有想到神所预备的是可以安居在埃及，而且是在最好的地方，而且他们又被分别出来，没有与埃及人混杂，可以免去与外族人相处的文化冲击，更保持了他们的独特性，以免被同化。我们看见神的带领真是美好，真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那第13节开始呢，经文描述非常深刻，他说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甚至连埃及地的人也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哦，都饿昏了。那这一场的灾难呢，如果没有一位有智慧的人啊出面来解决的话呢，相信啊所有的人都是死路一条啊。约瑟让大家呢先用自己手上的银子向法老买了粮食，当人们花尽所有银子买粮食以后呢，他们就卖掉自己的牲畜，然后呢又卖田地，最后就卖身了。我们看到第21节说，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那么在新译本圣经的翻译呢是这么说，就是约瑟使他们做奴仆，从埃及境内的一端直到另一端。简单的说呢，就是约瑟将他们迁移到各城去这或许呢可以配合当时环境的需要，因为呢必须简化人口的分布，并且他们成为奴隶。第22节就说到约瑟没有买这个埃及祭司的地，这里所提的祭司免税其实只限于收成税，而不包括其他项目在内。那么约瑟就把种子分给百姓了，让他们种地了， 日后收成的时候呢，必须缴纳五分之一给法老。而让我们注意啊，在饥荒发生前呢，在那个七个丰年的时候呢，百姓大有收成，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同样的规定，就是他们必须缴纳给法老。不过呢，如今呢，现在是在这个七个荒年当中啊，这些生产粮食的田地呢，已经全都属于法老了啊。所以这个是有它的不同的地方。丰年的时候呢，田地是百姓的，这个荒年的时候呢，现在呢，所有的田地都是法老的田地了。虽然是这样哦，但是百姓呢都不认为这是剥削，他们都信任约瑟，他们知道约瑟所做的对他们都是好的啊，他们承认约瑟保住了他们的性命，甘心乐意做法老的仆人。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清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一位依靠神、敬畏神的领袖，他是懂得分辨繁荣是单单来自神的，他知道一切的好处是来自神的，所以他所做的决定必须呢与神的旨意一致。对于约瑟来说，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启示关于应许的实现。神要祝福雅各一家，使雅各一家成为万民的祝福。约瑟借着他对神计划的信心，以及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呢，他就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所图所谋都以神的旨意为基础。是的，所图所谋都以神的旨意为基础，这是一种智慧。约瑟知道神的主权掌控全地的经济，以符合他的旨意。约瑟成为神子民中君王和领袖的典范。让我们留意，任何领袖都不能够缺少智慧的，而神的圣公的领袖所需要的不是属地的智慧，而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好，让我们接着看28节到31节。雅各知道自己死期将近，就嘱咐约瑟到他跟前来，他要约瑟起誓不将他葬在埃及，他要与列祖同葬在迦南地，在迦南地埋葬了他的祖父母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有他父亲以撒。那么他呢自己呢希望呢可以回到迦南地，可以葬在迦南地。他深信的迦南地是神应许要给他的，那么他相信神要实现应许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他没有放弃这个应许。第28节呢，就提到他平生的年日是147岁。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埃及住了17年了。 那么29节，我们看到雅各临终的时候呢，就把约瑟叫来，就叫约瑟呢把手呢放在雅各的大腿底下。那么古时候的人呢，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说话或者是起誓，这个表示郑重其事、信守承诺的意思。手所接触的部位靠近生殖器官，意味着如果违背誓言的话，就会遭受绝子绝孙的报应。那么雅各叫约瑟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这里是指呢这个社会地位比较有权势的这一方要执行那个没有权势的那一方所看为正确的事。社会地位比较有权势的这一方呢，要去执行那个没有权势的那一方所看为正确的事，表示忠于所定的盟约。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就是指活人约瑟要按着有关应许之地的盟约呢，来埋葬死人雅各。所以雅各要求约瑟用慈爱和诚实待他，就是请你呢按照应许之地的盟约，在我死了以后呢，把我带到迦南地去埋葬。他坚持死后要葬在迦南地他列祖所葬的地方。那么他列祖葬在哪里呢？就是麦比拉的洞里。雅各凭着对神的信心，把命运压在应许之地，而不是在埃及地被香料包脸防腐。约瑟承诺遵守这个吩咐。那么31节，就是雅各呢要求约瑟起誓，约瑟就起了誓。这里的起誓跟创世纪24章第9节那里的起誓，创世纪24章第9节那里的起誓含义是相同的。这里强调事情的严肃性，并要求保证。约瑟以起誓来保证他的承诺，雅各不再担心这个事情。然后呢，这里就用以色列来称呼雅各了，就说他在床头上敬拜神。有的翻译本说雅各是倚着杖敬拜神，到底是床头还是杖呢？如果创世纪48章第1节雅各才开始生病，那么很可能这里47章31节的这个字呢应该是杖，因为它是雅各一生朝圣之旅的记号。雅各一生跌跌撞撞，受尽苦楚，所幸他临终的时候信心坚定，他知道他所承受的应许不是靠他自己的蛮力，不是靠他自己的小聪明换来的，而是因着神的怜悯与拣选。他年老的时候将自己完全交托给那个看顾他带领他一生的神。让我们也学习雅各一样，终其一生我们好好的依靠神到底。好，我们暂时研究到这儿，我是你的属灵伙伴丽文，再会。